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5年3月3号北京时间下午6点，美国东岸时间早上5点，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赵婉成。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包括：内塔尼亚胡星期二将要在美国国会演讲，美国以色列政府之间的紧张关系公开化；亚洲国家日益高涨的民族主义情绪使人们再次聚焦慰安妇这个长达70年的话题，并且导致日本跟邻国的关系趋于复杂。我们还推出系列报道伊斯兰国和新疆。首先在节目中要来探讨维族人是不是加入了伊斯兰国，维族人跟伊斯兰国有关联吗？另外，有日本学者认为习近平的改革只是徒具形式，不但没有真正的触碰核心体制，政治上更加紧对意识形态的控制，不知道习近平想把中国带向何方。我们还有其他精彩内容，欢迎收听。节目首先我们来看一下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今天，也就是星期二，要在美国国会两院发表演讲，预计他将再度表示反对目前围绕伊朗核项目的谈判。长期以来，内塔尼亚胡坚持认为伊朗核武器项目对以色列构成实质性威胁，并且批评世界强国就伊朗核项目进行谈判时做出了过多让步。内塔尼亚胡在美国国会发表演讲前对一个华盛顿亲以色列的组织说，美国和以色列都认为必须要阻止伊朗得到核武器，但是双方就如何实现这个目标存在分歧。内塔尼亚胡对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说，以色列与美国的分歧是出于不同观点，华盛顿担心的是安全，而以色列必须担心生存问题。奥巴马对此表示同意，他星期一下午在白宫接受路透社采访的时候说，美国政府跟以色列政府之间就如何达到阻止伊朗获取核武器这个共同目标存在重大的分歧。那么内塔尼亚胡今天，也就是星期二，就要在美国国会演讲了。美国总统奥巴马行政当局跟以色列领导人内塔尼亚胡不断紧张的关系也将公开化。内塔尼亚胡反对伊核六国与伊朗可能达成的一项核项目协议。这次演讲是由众议院议长贝纳所组织，而之前呢并没有跟白宫协商，引发了华盛顿跟耶路撒冷之间的争议。有关详情就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鲍曼在华盛顿的报道。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强调他尊重奥巴马总统，不过他还说，
保证以色列的安全是我的责任，因此我们强烈反对伊朗跟主要大国正在商定的协议，此协议会威胁我们的生存。
拜登副总统和几位民主党议员将不出席内塔尼亚胡星期二的讲话，而这位以色列总理的日程安排也不包括访问白宫。即便如此，国务卿克里还是努力淡化事态对美以关系的任何长久伤害。
我们目前在安全事务上与以色列的关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密切。
不过，无论内塔尼亚胡如何反对，都不会动摇奥巴马行政当局的立场，这就是跟伊朗的谈判值得进行。
我们阻止甚至挫败了伊朗的核计划，下一步我们将继续观察。我不能保证成功，但是我们会测试，看看外交努力是否会阻止伊朗生产核武器，这样大家就不必采取进一步的措施，包括军事对抗的可能性。
众议院议长伯纳在邀请一位外国领导人之前不跟白宫协商是一个异常的举动，伯纳对此并无歉意。
我想要总理先生来这儿，世界正在面临严重威胁，激进的伊斯兰恐怖分子不会消失，这些重要信息国会需要听到，美国人民需要听到。
以色列人民对此意见不一。
我认为美国是支持言论自由的国家，因此我认为总理跟其他人一样有权自由表达观点。
我认为目前的状态对以色列和美国的关系不利，我们必须搞好跟美国的关系，他们是我们的朋友，也许是我们在世界上唯一的朋友。
伊朗外长扎里夫指责内塔尼亚胡制造恐慌，阻挠和平。美国之音记者鲍曼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俄罗斯反对派领袖涅姆佐夫的葬礼定于星期二举行。上个星期对莫斯科持强烈批评态度的涅姆佐夫在克里姆林宫附近中弹身亡。涅姆佐夫的遗体停放在安德烈·萨哈罗夫人权中心，外面戒备森严。涅姆佐夫将被安葬在莫斯科的特罗耶·库罗夫斯科耶公墓。55岁的涅姆佐夫曾经担任俄罗斯副总理，他上个星期五跟一名女伴过桥的时候，身份不明的凶手朝他的背上开了4枪。俄罗斯总统普京保证全面调查这起令人震惊的谋杀案。很多反对派活动人士说，涅姆佐夫因为批评莫斯科而遭到报复。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伊拉克军队和民兵星期一向巴格达以北一个重要地区的伊斯兰国激进分子发动进攻，这是为夺回提克里特城进行高调宣传攻势的第一天。伊拉克军方指挥官们说，地面部队在伊拉克空军空袭的支持之下，在多条战线推进。参加这次军事行动的估计有3万人，由伊拉克军队、什叶派民兵还有库尔德武装人员组成。自去年6月以来，伊斯兰国一直占据着提克里特，当时激进分子在伊拉克北部大肆扩展势力范围。激进分子还攻占了伊拉克第二大城市摩苏尔，摩苏尔位于萨拉丁省以北。在另外一方面，尼日利亚的博科圣地激进分子公布了一个2名男子被斩首的视频，该组织指控这2人从事间谍活动。这段星期一在网上公布的6分钟长的视频，与伊斯兰国激进组织制作的那些视频类似，在画面的右上角也有黑色的伊斯兰国旗帜飘扬。这个名为“收获”的间谍视频显示，蒙面的激进分子手持长刀，站在被迫跪在地上的2名男子身后。在斩首之前，一名男子自称是来自尼日利亚东北部巴加市的穆罕默德·达乌德。他说，一名警官给了他相当于$25的钱做间谍。这段视频没有显示斩首的瞬间，而是激进分子将2人的头颅放到他们倒下的尸体上的画面。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最近的时间以来，我们看到了太多有关于伊斯兰国激进分子的胡作非为。他们按照他们对于伊斯兰教的解释来改变世界的过程当中的犯下的暴行，看来是没有止境的。他们继续进行着肆意破坏。专家说，他们准备摧毁一切他们认为不符合他们目标的东西，连文物古迹也不放过。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霍克在华盛顿所做的有关报道。
伊斯兰国公布了一段视频，其中显示了激进分子在伊拉克北方城市摩苏尔毁坏古代艺术品的过程。一些艺术品已经有2000年以上的历史，价值不可估量。在这段5分钟长的视频中，一名男子说，这些雕像被砸毁的原因是，他们是古代亚述人和阿卡迪亚人崇拜的偶像。这些人不相信唯一的真主先知穆罕默德命令摧毁所有这些异教象征。伊斯兰国严格奉行伊斯兰教逊尼派教义，不容忍任何他们所认为的离经叛道。这个激进组织已经摧毁了他们在伊拉克和叙利亚控制的地区的什叶派和苏菲派穆斯林圣地以及基督教堂。但是比物质破坏更令世界关注的是杀人。激进分子公布了他们一些恐怖活动的令人毛骨悚然的视频，其中包括将他们关押的人质斩首的画面。美国负责国际宗教自由的无任所大使大卫·萨珀斯坦对自由电视台说， 他们在摧毁伊拉克和叙利亚境内不同的社区，而这些社区向来友好相处，互相尊重。
They want a monolithic extremist view.
他们想把一元化和极端化的伊斯兰观点强加给每个人，并且要杀害和他们观点不同的人。
和他们观点不同的人，即使是穆斯林和妇女儿童，也逃不过他们的暴行。
Children of minorities have been captured in many places.
在伊斯兰国控制的许多地方，少数族裔的儿童被他们插上价格标签，当作奴隶出售。
We had reports of children, especially children that are mentally challenged.
我们接到报告说，儿童，尤其是精神受到刺激的儿童，在自己不知情的情况下被当作自杀炸弹杀手。有一份视频显示，年龄很小的孩子，大约八岁甚至更小的孩子，被当作儿童兵进行训练。
And younger to be trained already to become child soldiers.
然而，激进的伊斯兰主义宣传看来还吸引了世界各地一些年轻的穆斯林。许多国家政府采取措施制止有人前往叙利亚参加伊斯兰国，还有许多人呼吁做出更大的努力来打击极端主义。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霍克在华盛顿的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伊斯兰国激进组织日前攻占了叙利亚哈萨科省的好几个亚述基督徒的村庄，有几百名基督徒在伊斯兰国激进组织的这次宗教清洗行动中被劫作人质。现在亚述基督徒的战士们正在试图抵抗伊斯兰国的攻击。有关的详情，美国之音库尔德语组的记者扎纳奥马尔从前线的特尔梅卡斯村发来了下面这篇报道。
天了，
趴下趴下，这些地方都是开阔地，他们控制了这些村庄。在晚上我们害怕他们会从这片区域攻进来，在白天的时候他们有狙击手，我们之间有一条河，其他村庄来说也是一样，只有一水之隔。
那边是塔尔纳斯里，那边是塔尔沙米兰和塔尔塔米尔，这些村庄都已经被伊斯兰国武装控制，他们有一些小组专门晚上行动。
这片地区叫做特尔梅卡斯，边界是哈布尔河，河这边是亚述基督徒和库尔德自卫队，对岸是伊斯兰国组织。伊斯兰国组织绑架了平民，这些亚述士兵现在在防卫。被伊斯兰国绑架的数百名亚述基督徒人质的命运还急需未卜。在当地的士兵请求国际援助的几天之后，周四这里终于听到了多国联盟战机呼啸的声音。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下面我们来看看有关于朝鲜半岛的新闻。朝鲜取消了对外国游客的一些限制，这些限制呢是为了防止致命的埃博拉病毒蔓延。平壤从去年10月开始禁止外国游客入境，而且要求进入朝鲜的所有其他外国人接受21天的检疫。据报道，朝鲜星期二通知至少2家外国旅行社，大部分旅行限制被取消。但是呢，平壤外交界消息人士说，来自几内亚、利比里亚、塞拉利昂和其他西非埃博拉疫区的游客仍然需要接受检疫。自从2013年12月爆发埃博拉疫情以来，很多国家对西非做了旅行限制。朝鲜是世界上最封闭的国家之一，目前还没有关于埃博拉病例的报告，因此外界对于朝鲜施行旅游限制提出质疑。在另外一方面，韩国跟日本谴责平壤星期一发射2枚短程导弹，看来朝鲜此举是为了抗议美国跟韩国星期一在东中国海开始举行联合军事演习。下面就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韩国国防部说，这2枚短程导弹星期上午在飞行了大约490公里后降落在海上。韩国国防部发言人金敏世说，
朝鲜从其西部南浦区向东中国海发射了两枚短程弹道导弹，这是一种武装抗议的蓄意挑衅。
朝鲜发射导弹的同一天，美国和韩国按计划举行军事演习。朝鲜谴责演习是为战争做准备。韩国外交部说，朝鲜发射导弹前没有划设任何海上禁航区，这被认为是挑衅。
我们的军队和美军已经加强监视，并保持立即做出反应的态势。如果朝鲜采取挑衅行动，我们的军队将坚决予以反击，朝鲜必将追悔莫及。
日本星期一也强烈谴责朝鲜发射导弹。日本官方长官菅义伟说，朝鲜发射导弹违反了有关的协议。
朝鲜导弹发射是个大问题，无论从飞机和船只航行的安全问题来看，还是违反朝鲜日本的平壤声明来看，或是六方会谈联合声明以及相关的安理会决议案来看，我们已经向朝鲜提出严厉谴责。
中国没有谴责朝鲜发射导弹，但呼吁有关各方保持克制。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说，
中方呢对有关的这种动向呢表示关注，我们一直认为维护朝鲜半岛和东北亚地区的和平稳定符合有关各方的共同利益，那么也是有关各方的共同的责任。我们希望在当前形势下，有关各方都应该多做一些有助于缓解紧张局势，来维护这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的事情，而不是相反。所以我们希望各方都保持克制，多做一些积极有益建设性的事情。
平壤提高了对美韩军演的谴责。朝鲜军方发言人说，只能用无情的打击来对付华盛顿和首尔。联合国已对朝鲜实施制裁，禁止其使用弹道导弹技术。星期一，数十名韩国的和平人士在首尔美国大使馆前抗议美韩联合军演。抗议者高呼停止军演，重启会谈，停止战争演习。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您继续收听。韩国总统朴槿惠再次重申要求日本对二战中犯下的暴行作出赔偿，其中包括当时强征200,000亚洲妇女充当日本士兵性奴隶的恶行。美国之音记者帕登从首尔发来报道，阐述了亚洲国家日益高涨的民族主义情绪，使得人们再次聚焦这个长达70年的慰安妇的话题，并且这个话题也导致日本跟邻国的关系趋于复杂。下面就是报道的详细内容。
韩国总统朴槿惠在三一节上发表讲话，敦促日本领导人为二战中的暴行道歉。这一天是为纪念96年前韩国人民反对日本殖民者的独立运动的开始。朴槿惠在周日的讲话中表示，希望日本能够勇敢和诚实地承认历史真相，并与韩国一同作为伙伴谱写未来50年的新篇章。今年是二战结束70周年的纪念年份，而在韩国、中国和其他亚洲国家的眼中，日本仍然没有为从事世界上人数最多的人口贩卖表现出真诚的歉意。从1932年到1945年，日本皇军奴役几十万亚洲妇女和女童，强迫他们充当日本士兵的慰安妇，有一些女童只有12岁。在韩国仅有少数的慰安妇仍健在，但是由于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为日本战时暴行道歉的问题上态度消极，这个问题引起的争议与日俱增。韩国国民大学国际关系学教授李元德说，韩国就这个问题对日本的愤怒情绪非常普遍，这已经变成了增加凝聚力的民族主义话题。他说，韩国公众舆论高度支持这个历史议题必须得到解决，同时也认为日韩关系是可以改善的。韩国和日本的紧张关系在一些方面已经显现出来。朴槿惠总统表示，在此事得到解决之前，拒绝与安倍会面，而且双方对于一些岛屿仍然存在主权纠纷。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淡化了二战日本的所作所为，以激化日本民族自豪感，为加强国防力量寻求政治支持。安倍的保守派盟友认为，并不是所有妇女都是被强迫充当慰安妇的。 华盛顿特区伍德罗威尔逊中心的东北亚事务分析师后藤志保子说，要在满足日韩两国民族主义者的前提下解决这个问题有相当的难度。但是他说，如果韩国领导人换一个角度，不从战事恩怨，而是从全球合作以结束强制卖淫方面来谈这个问题，日韩两国可以找到共同点。
Human trafficking is very much a reality to this day. No.
今天贩卖人口仍然是一个严重的问题，性奴隶并不只存在于过去。如果韩国真的想解决这个问题，可以从这方面入手，那么两国就有可能找到共同的立场。
外界认为，日本首相安倍在发表纪念二战结束70周年的演讲时，就日本的战时行为会沿用过去的道歉词句。但最近安倍受到外界批评，原因是他暗示可能会修改1995年时任首相村山富士发表的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村山谈话中的一些用词。美国之音记者帕登首尔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美国对最近一份关于朝鲜核军备活动的报告表示深切关注。这份报告预计到了2020年，朝鲜核武储备将高达100枚之多。分析人士说，对于平壤核能力的看法有可能分歧，但是毫无疑问的，朝鲜武器计划正在对国际社会构成越来越大的威胁。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帕登从首尔发来的报道。
约翰·霍普金斯高级国际关系学院的核武问题专家估计，朝鲜目前拥有10至16枚核武器，并且还在继续推动其核武器项目。专家们预计，按照目前的生产速度，平壤未来5年将把核武数量从20枚增加到100枚。朝鲜还有可能在技术上进一步提高，缩小安装到弹道导弹上的弹头。韩国国防部一位发言人不同意有关专家对朝鲜目前核能力的说法。他说朝鲜已经拥有10到16枚核武器，这只是某些民营机构的专家的分析，并没有证据支持这种分析。兰德公司防务问题分析家贝内特也对朝鲜能制造100枚核弹表示怀疑。他说，制造这么多的核弹需要有新的核反应堆上线，并且大力进行浓缩铀的生产。他认为朝鲜能够生产的核弹大约是50枚。
If they have 50 nuclear weapons, they can probably kill about 10 to 20 million.
他说，如果他们能有50枚核弹，就能够杀死1000万到2000万人。这是一个庞大的数字，可以让他们对韩国、日本和美国有更大的讹诈力。拥有更多的核武器不会使朝鲜变得更加危险。拥有核武器的国家在大多数情况下都不会主动地使用核武器，因为担心核武器会带来相互的毁灭。但是国际危机组织的朝鲜问题专家平克顿说，鉴于朝鲜过去的专制和挑衅行为，他担心平壤可能会发动核打击。
North Korea, because how domestic politics work inside the country.
他说，由于朝鲜国内的政治原因以及他们惯于使用武力和讹诈达到政治目的，他们可能会试图使用核武器来达到他们的目标。贝内特预计，在某些情况下，朝鲜可能由于误判或者不稳定因素而在该地区使用核武器，或者向一些非国家行为体出售核武器。这些团体可能会毫不犹豫地针对美国使用核武器。
It could try to sell them to third parties.They could be nation states that it.
贝内特说，朝鲜可能会试图向第三方出售核武器，这可能包括朝鲜试图结盟的其他国家，也可能是恐怖团伙。如果出售给恐怖组织的话，对这些组织实施吓阻是很难的，而这些组织一般而言是以美国为打击目标的。朝鲜防务网络的分析师申银军赞成美国及其盟国采取预防性的军事措施。在朝鲜开发出进攻性核武器能力之前，摧毁朝鲜的导弹设施。他说，申银军说，应该在朝鲜不具备对美国发动核打击的时候立刻对其发动空袭。但是也有其他的分析人士指出，军事行动有可能会引发更广泛的冲突。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帕登发自首尔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不久前有媒体报道说，新疆维吾尔人通过印尼等东南亚国家前往叙利亚和伊拉克的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参战。真有维吾尔人加入这个恐怖组织吗？如果有的话，人数是多少呢？还有就是新疆人为什么经由东南亚离开中国？伊斯兰国对于中国是不是真的构成了直接的威胁？在美国之音的系列报道《伊斯兰国和新疆》当中呢，我们下面就试图为您解答。下面就是报道的第一部分，由记者思阳撰写采访。
二月份的一份报道说，四名涉嫌去年在中国云南昆明火车站进行严重暴力恐怖犯罪的维吾尔人很快将在印尼受审。据信，这些人与穆斯林的激进组织伊斯兰国有关。这四人去年九月在印尼的苏拉威西被警方抓获，中苏拉威西为印尼极端分子的大本营。报道称，警方在嫌疑人的车上找到了伊斯兰国的文件和标示。这是新疆维族人与伊斯兰国有关的最新报道。此前，中国官方的《环球时报》去年十二月报道说，估计约有300名中国人曾经与伊斯兰国的成员并肩作战。今年一月，马来西亚政府官员援引中国官方的消息称，300多名中国人以马来西亚为中转站，前往中东加入伊斯兰国。中国新华社1月18号的消息称，中国公安部在中国西南边境地区打击组织偷渡的专案行动中，查获涉嫌偷越国边境犯罪嫌疑人852名。报道说，这些偷渡行动受到东伊运，也就是东突厥斯坦伊斯兰运动组织的操控和指挥，这些人被招募到国外参加圣战活动。东伊运被中国和全球多国包括美国认定为恐怖组织，而中国政府也相信这个组织策划了中国境内的多起恐怖袭击行动。在中国媒体所称大约300名维吾尔人离开中国与伊斯兰国一同作战的报道发表之后，流亡海外的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发表书面声明称，这篇报道是中国官方媒体的一个烟幕，意在为中国残酷镇压东突厥斯坦的维吾尔人辩护。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发言人阿里莫斯托伊夫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
事实上我们就根本不知道在所谓的伊斯兰国里有没有维族人。我们也知道是中国的环球时报报道，将近有300名，也就是所谓的中国公民，也就是维族人在伊斯兰国进行战斗。但是当天的中国外交部发言人他也根本没有肯定这个报道或者是这个数目，所以我们不相信就是环球时报所报道的是真是假。因为在中国媒体当然我们知道是为中国政府而服务的，很多时候都是他们是没有根据的进行这种宣传。
阿里木指的是12月16号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秦刚在例行记者会上的表示，针对有中国公民在伊拉克和叙利亚参加伊斯兰国战斗的问题，秦刚说目前无法掌握有关的具体情况。肖恩·罗伯茨是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的教授，专门研究新疆维吾尔族。他说没有人能够确切知道有多少维吾尔人前往伊斯兰国，目前的信息主要来自中国的媒体。他还说，即便真的有300人，这个数字与其他国家相比也不大。
Yeah, I don't know exactly how many are fighting in ISIS. It is possible that as many as 300, which is relatively small number in comparison to a lot of other Muslims.
我不知道具体有多少人在伊斯兰国那里参战。也许真的有300人，但是即便是300人，与其他伊斯兰群体相比还是相当小。我相信从美国去的人数可能更多。不过我从多种消息渠道了解到，确实有少量人参与了。
The numbers are very small.
据估计，目前已经有20000名外国战士加入伊斯兰国，其中好几千人来自欧美国家。美国外交政策杂志二月份的一篇文章援引人权观察组织亚洲分部高级研究员林伟的话说，维族人参加伊斯兰国的人数应该在20到30人之间。 曾经在2012年和2014年两度前往叙利亚参加温和派反政府武装叙利亚自由军的中国雕塑家陈伟明说，他在叙利亚并没有听到过有维吾尔人加入伊斯兰国的消息。不过他同时表示，他是在去年四月离开叙利亚的，而伊斯兰国是在同年的六月开始被媒体关注的。与很多人认为中国政府在夸大维族人参战的数据不同，德国马普外国与国际刑法研究所中国部主管、中国反恐法研究学者周尊友认为，中国官方有关300名维族人参加伊斯兰国的数据应该是保守的。
中国的这个数字呢是比较保守的。我的理由是什么呢？就是中国呢，媒体也有报道说中国有时候呢是隐藏这个恐怖主义，有的时候呢是夸大恐怖主义，为了政治目的也都有这样的说法。那么就我个人了解来说，中国还是更愿意宣扬一种和平的这个景象。我觉得中国政府还是这样的，还但是呢，为了打击的需要，有的时候还得再公布一部分。所以我觉得中国在这个数字上，我觉得不会说夸大。
《纽约时报》的最新报道说，中国已经不再对外报道新疆屡屡发生的暴力事件。美国之音思阳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关于中国反腐的有关报道。中国军方3月2号公布了14名军级以上干部被查处的消息，其中包括前中共军委副主席郭伯雄的儿子、浙江省军区副政委郭振刚少将。媒体报道称，中国的军队反腐已经跨升到了高铁速度，中国领导人习近平意图牢牢掌握军权。有关详情，下面就是美国之音记者东方从北京发来的报道。
毛泽东曾经说，笔杆子、枪杆子打江山就靠着两杆子，红二代坐江山也靠着两杆子。就在两会召开的前一天，几乎从来不接受外媒采访、一向神秘、信息披露很少的军队，史无前例地主动披露了列有14支军级老虎名字的军队反腐成绩单。当然，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郭振刚。郭振刚是70后，年轻有为，最近刚刚被提拔为少将，任浙江省军区副政委，军方有人称他为火箭式干部。但这位年轻有为的将军被提拔不到50天，便因涉嫌违法犯罪被军队检察机关立案侦查。中国媒体这样解读郭振刚落马释放什么信号，你懂的。中国媒体不敢公开说出的秘密，乃是郭振刚的父亲是前中央军委副主席郭伯雄。胡锦涛担任党的总书记之后，江泽民和邓小平一样长期保留着中央军委主席的职务，并在中央军委内部保留了办公室，牢牢地将枪杆子掌握在自己手里。直到18大习近平上台之前，江泽民才将设在中央军委内部的办公室撤销。当时日本产经新闻是这样报道的，中共18大前，中国前最高领导人江泽民在中央军委大楼81大楼内的办公室被撤销关闭了。文章认为，今后中国军方高层结构将只剩下胡锦涛与习近平两大派系势力，而在中共党内还有很大影响力的江泽民已在军方失去了话语权。该报道引述军方消息人士的话透露，江泽民2004年卸任中央军委主席职务后，一直在81大楼保留他执政时期相同规模的办公室和专用秘书。江泽民不时到访办公室，与现役军官和军方首领会晤，行使他对军方的影响力。江泽民担任军委主席期间，胡锦涛是军委第一副主席，郭伯雄是掌握军队实权的军委副主席之一。胡锦涛2008年担任中央军委主席之后，他的两位中央军委副主席则是郭伯雄和徐才厚。中纪委今年1月15日公布了去年一年军队的反腐成就，其中查处军级以上干部重大贪腐案件情况共16件， 包括原中央军委副主席徐才厚，以及和谷俊山前赴后继的原总后勤部副部长刘征，既有大军区的将领，也有省级军区的将领，既有一线部队的将领，也有多位军事院校的干部。值得注意的是，去年一年中国军方打下了16只军级以上的老虎，而2015年新年伊始，两会前的短短两个多月，习近平和王岐山就已经打了14只军级老虎。军队反腐问题近几年受到空前的关注，中国军事问题专家、中国战略文化促进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罗源在中国全国记协的一场记者沙龙中回应外国记者的问题时说，
我觉得腐败问题是军队战斗力的第一杀手啊。那么如果把腐败问题惩治啊，加强我们的军风军纪，恢复我们军队的光荣传统，那么我认为我们这支军队战斗力会得到进一步的提升。
中国媒体惊叹，以这个速度打下去简直是军队反腐的大提速，从绿皮车飙升到了高铁。军队的高铁速度反腐使这次参加两会的军队代表和委员不寒而栗，不知道什么时候会轮到自己，不知道是否明年还能参加两会。这是一个大浪淘沙、风云人物更迭的时代。刚被提拔46天就落马的将军说明，没有民主制度的保障和分权制衡的架构，没有政治体制的改革，在现有的体制内反腐很难杜绝权力寻租和前腐后继的现象。玄都观礼陶谦术，进士刘郎去后灾，恐怕是很多落马高官在秦城监狱内的感慨。美国之音记者东方，北京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在中国两会召开之前，中共党媒推出一系列评论员文章，大力宣传中国领导人习近平的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希望外界对习近平的改革方向有更清楚的认识。不过呢，日本学者高原明生认为，习近平的改革只是徒具形式，不但没有真正碰触到核心体制，在政治上更加紧对意识形态的控制。因此呢，在习近平的领导之下，没有人知道中国将被带向何方。有关详情，下面就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采访报道。
东京大学法学教授高原明生上星期在华盛顿一场研讨会中指出，尽管习近平上台以来推出的经济改革受到许多正面评价，不过包括他在内的一些政治学者认为，习近平推动改革和反腐的真正动机是为了维系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命脉。高原明生在这场由美日研究所和东西中心共同举办的研讨会中表示，在习近平主政下，公民自由更加紧缩。依据中国社科院社会学部门的统计，2014年中国发生社会不安的群体事件比以往大幅增加。目前中国社会之所以还能维持稳定，是因为中央政府的财政足以应付各种衍生问题的开支，但未来是否能继续维持稳定，中央政府的财政将是一个关键。高原明生说，
But without these reforms, economic slowdown.
如果没有这些改革，经济放缓、环境破坏等问题的恶化将比预期的时间更早发生，这将削弱共产党统治的正当性及社会安定。
高原明生说，对习近平是否真心改革抱持疑虑，不仅因为这些改革尚未真正落实，一些经济改革也徒具形式，并未触及核心。例如，要打破国营企业的市场垄断独占，中央政府提出的措施只是开放更多私人资金注入这些垄断事业，但却不敢真正解散国有企业。另外，贫富不均、中央地方各行其事的问题，以及前总理温家宝提过的政治改革，习近平并没有提出真正的改革，因此，究竟习近平打算将中国带往何方，没有人说得出来。高原明生说，
I would say Xi Jinping is trying hard to maintain the vibrancy of the economy.
我认为 习近平非常努力地维持中国的经济活跃，让市场更为自由化，尽管他并没有真正碰触到中国经济体系最核心的部分，但与此同时，他又试图抓紧政治纪律和意识形态，意思是说，他一方面把右脚走向更右边，但却将左脚走向更左边，这也意味着说，他没有一个真正的方向，中国到底要往哪里走，真的很难说。
高原民生表示，许多人对中国的未来感到担忧。过去两年来，习近平以激起国内民族主义的方式来巩固中共的集权统治。但他说，民族主义就像鸦片，它的确有用，但它会使人上瘾，最后它将使你丧命。对于习近平要将中国带往何方，中国官方新华社3月2号在一篇奏响四个全面的两会主旋律的署名文章中指出，习近平过去两年在国内考察和国外访问精心谋划的正是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为中国标定了到2020年的方位和战略目标。四个全面，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是一套完整的治国方略。四个全面的协调推进，正是指向中国梦的实现。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采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根据一个有关中国在南太平洋地区不断扩大援助项目的研究发现，过去十年里面，北京为南太平洋地区提供了14亿美元的援助款。根据悉尼的洛伊国际政策研究所的研究，中国有望取代日本成为南太平洋地区继澳大利亚跟美国之后的第三大援助国。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莫瑟从悉尼发来的报道。
洛伊研究所认为，中国对南太平洋地区的援助基本是一个负责任的全球公民善举，财政援助也被视作缓解冲突的一种方式。研究人员说，中国公司和移民涌入这些岛国，导致一些矛盾，其中特别令人关注的是中国船只在该地区捕鱼，不论合法还是非法，此外还有采矿所带来的问题。中国在该地区最大投资项目是在巴布亚新几内亚投入的16亿美元的瑞木镍矿，它之所以引发争议，是人们担心采矿对环境的影响。但是中国作为这个太平洋岛国的第二大贸易伙伴，希望能够成为一个形象正面的重要援助国。洛伊研究所的研究助理菲利普·格兰特说，北京要修复民生需要做很多的工作。他说，
China actually does have a bit of a challenge in the region in that, along with a growing aid program, there's been an increase.
他说，实际上中国在该地区也面临一些挑战。随着援助项目不断增长，中国投资公司和中国移民到该地区的数量也在增长，而这已经在太平洋岛屿国家之间引发了一些怨气和担忧，实际上已经成为中国政府需要应对的一个相当大的挑战。洛伊研究所中国援助项目研究取自500个资料来源，包括预算、招标文件和政府声明，是同类研究中的首个全面调查。自2006年起，中国已经向南太平洋地区提供了14亿美元的双边援助，澳大利亚仍是该地区最大的援助国，在过去十年向该地区提供了近70亿美元的援助。中国和南太平洋8个国家有外交关系，包括库克群岛、密克罗尼西亚联邦、斐济、纽埃、巴布亚新几内亚、萨摩亚、汤加和瓦努阿图。北京和台湾的角力在该地区形成了金钱外交的局面，双方都曾经以金钱换取正式外交承认。2008年，台湾当局和北京方面达成协议，基本上结束了所谓的金钱外交。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就在中国人大政协年会即将召开之际，中国央视前调查记者柴静制作了一部谈雾霾对健康危害的电视片，在中国互联网上受到了热烈的关注。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艾德从北京发来的详细报道。
柴静引人注目的电视片长达将近两个小时，一开始是他穿着牛仔裤和白衬衣站在那里，灯光幽暗，他讲述在2013年冬天北京的一次特别严重的雾霾。那个时候他刚刚知道自己怀孕了。
这是2013年1月份北京的 PM2.5 曲线，一个月里头25天雾霾。
在他的背后是一个巨大的屏幕，显示那个月 PM2.5 数值的图表。PM2.5 指的是微小污染物颗粒，可以被吸进肺，导致心肺疾病。柴静说，他女儿的出生以及女儿出生便有一个必须立即拿掉的良性肿瘤，促使他进行了更多的调查，要弄清到底什么是雾霾，雾霾是从哪里来的，我们如何应对雾霾。柴静不是一个人对这个问题感到担忧，中国有1亿人通过互联网看了他的电视纪录片《穹顶之下》。令人惊讶的是，在新闻审查严格的中国，这部视频纪录片在继续传播。中国新上任的环保部部长陈吉宁甚至赞扬了这部电视片。环保组织绿色和平能源和气候变化项目驻北京代表李燕说，这部电视片已经传播得太广，没有办法封杀。
The discussion on the social media triggered by Taiping's film has been very vivid, very lively.
柴静的纪录片在社交媒体上引发的讨论非常热烈，非常活跃，已经形成了一股力量。
但是中国几家主要的新闻网站和官方媒体都没有提及此事。一些网上辩论集中在柴静的个人财富以及他的女儿在美国出生，还有人质疑他对中国的忠诚。另外一些人感到不快的是，有人暗示柴静制作这部影片是因为中国的雾霾造成了他女儿的肿瘤。柴静的女儿只是有关辩论的一个起始点，这场辩论涉及中国对煤炭高度依赖、环保部门执法不力，以及包括国企在内的能源利益集团在阻碍变革方面扮演的角色等等问题。这部影片在中国每年一度的人大和政协两会前夕公开。绿色和平的李燕说，中国新的环保法上个月付诸实施，中国领导层解决环境问题的意愿日益强烈。
The Chinese leaders look more and more determined in pursuing the quality of growth instead of quantity.
中国领导人越来越决心追求增长质量而不是数量，他们越来越多地强调高质量的清洁增长。2014年是中国煤炭使用首次下降的一年。
去年亚太经合组织首脑峰会在北京召开以后，北京设定目标，誓言将在2030年达到温室气体排放的峰值。但是对于很多人来说，这已经是太漫长的等待。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艾德发自北京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从2月9号以来，缅甸北部果敢地区的武装冲突一直在继续，而聚集在中缅边境的难民人数也在不断的增加。昨天，也就是3月2号，在果敢反政府武装发言人的安排之下，美国之音电话采访了现任果敢同盟军总司令、前任果敢主席彭家声的长子彭大顺，彭大顺又名彭德仁，这是多年来彭大顺第一次接受媒体直接采访。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穆小毅的报道。
今年58岁的彭德仁，又名彭大顺，是陕邦第一特区果敢主席彭家声的长子。自2009年88事件后，一度和父亲一道消失的彭大顺，这次以果敢同盟军总司令的身份，重新回到人们的视线。他对记者说，自己并不是一个热衷军事的人，现在地位是时势所逼。与他军队总司令的强悍形象所不同的是，彭大顺平时更喜欢看一些历史方面的书籍。可以谈谈您儿时的成长环境吗？您的父亲有没有特意培养您成为接班人呢？
这就是命运的安排了，没有办法了。我也没有听到他说过这样的话。也不喜欢啊，也不喜欢。我只想做一个普通的老百姓。 我现在到在这个位置啊，到这种程度是时势所逼的。坦白的说，也是民政府民军逼成的。实际上，我并不想这么样，我并不是想这个想搞这些，想搞武装革命的，想搞这个。这个习武的，我并不喜欢这个搞这些政治活动的。
您认为自己是缅甸人还是华人？
我既是缅甸人又是华人。
中国政府呼吁和谈，果敢反政府武装发言人曾说，他们没有得到，也不指望北京的支持。在这次采访中，彭大顺表示，希望中国可以帮助调停劝和，但考虑到中国的态度，他认为得到援助的可能性并不大。你们的军队中是否有中国籍军人或退役军人呢？
我们里面，没有，都是我们国港当地的土生土长的子弟组成的。
您是否希望中国可以介入你们和缅军的冲突？
如果能够介入，能够出面调停了，当然也是好事嘛。
如果中国现在抛出橄榄枝，你们是否会考虑接受？
只要这个对双方都有好处，对当地人民群众有好处，对双方两国都有好处的情况下吧。但是一般情况下不会有这种可能性吧。
彭大顺还表示，现在果敢和中国的关系是互不打扰。被称为果敢王的彭家生此前对媒体说，战斗导火索是富江对岸的东安探亲的不到30名果敢战士在2月9日上岸时遭遇政府军袭击，多名战士当场丧生，因此彭家生将此次冲突称为探亲战争。彭大顺表示，2月9日探亲可以被称为导火索，但他们此前已有计划重回果敢。目前果敢首府王老街在缅甸政府军控制下，当局还实行军管，但果敢武装总司令彭大顺说，他们这次有信心击退缅军。目前战况如何？武器装备是否有更新呢？
现在处于对峙状态，起伏相当吧，老民也占不着我们的便宜，但是我们也是现在还是可以支撑吧。我们的装备很差，伤亡几乎每天都有嘛，但是不大，充足谈不上，但是勉强可以支撑。如果缅军还要继续与我们这个进行军事斗争，我们还是可以支撑的。
这次战争确实是2月9日探亲引起的吗？还是你们之前已有计划回家过年？
以前就有打算想回去，那天就是我们的这边有些本身快要到春节嘛，他们也很想回家过年嘛，所以这样的话进去之后就与缅政府就与缅军发生冲突了，不是有完成计划的，这是偶然的。之前的计划还是要慢慢来嘛，还不在这个时候。
2月17日，克钦独立军的一名官员对美国之音说，他们虽然在增兵，但并没有参与果敢的战事。然而在记者问及参与战斗的4家民族地方武装的实际援兵数目时，彭大顺并没有予以否认和纠正。你们目前的嫡系军队规模是多大？加上克钦独立军、德昂解放军、善邦军、SSA、若开军这4家参与的兵力，总兵力是多少？
现在3000多嘛，总兵力3000多，加上那4家还不止这么多喽，光只剩我们。他们跟我们一起行动的，就是每一家有几百个、上千个的也有，所以这样的话，他们几家的加拢大概2000-3000人吧。 加上我们的自我军人嘛。
您预测一下这次战争会持续多久？
这个就很难说了，就看领政府了。但是我们有决心有信心把与他长期纠缠下去嘛。
采访的最后，果敢武装指挥官彭大顺表示，想对国际社会说，他热爱和平，也十分希望可以得到国际上的援助。他还希望果敢人民能够避免战争，重建家园。在采访中，彭大顺还提及目前正在进行的签署全国停火协议的和谈。由于时间关系，其他内容请登录美国之音官网进行阅读。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穆小毅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下面我们来看一看跟美国有关的消息。委内瑞拉政府给美国两个星期的时间，将美国在加拉加斯的使馆工作人员减少到17人。与此同时，两国关系日趋紧张。委内瑞拉外长罗德里格斯星期一宣布这个决定，之前他跟美国驻委内瑞拉最高外交官会面。罗德里格斯说，现在就等美国来决定在大约100名外交人员中要送走谁。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星期六抨击了他所说的美国对其社会主义政府的阴谋，并且下令外交部将美国使馆的官员人数从100人减到17人。他还对美国游客实行签证要求。马杜罗称委内瑞拉拘留了美国间谍，包括其中一名他所说的拉丁裔美国飞行员。在过去的一个星期里面，美国保守派政治行动年会会议在美国首都华盛顿郊区举行。由于参加明年总统竞选的共和党人试图在会上争取支持者，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马龙的报道。
参加这次会议测试政治水温的包括威斯康星州州长斯科特·沃克。在最初的民意测验中，沃克的支持率大涨，他对奥巴马总统处理伊斯兰国的做法提出批评意见。
我们需要一个总统，一个领袖能挺身而出，敢于说为了我们的子孙后代，我们会对伊斯兰国主动发起战斗，而不是等着他们打到美国来。
佛罗里达州前州长杰布·布什在民意测验中也名列前茅，但有许多保守派人士批评他。他说，共和党人必须争取少数族裔选民。
假如我们都对我们的国家充满热情和热爱，相信我们的信仰，我们就能获得拉美裔和年轻人以及其他人的支持，从而能得到超过50%的选票，获得胜利。
来自肯塔基州的兰德·保罗参议员在外交政策问题上特立独行，他反对美国在海外大力军事干预。
我所期望看到的美国拥有无与伦比的国防，不可战胜，不承担他国建设国家的责任。
保守派众议的另一位候选人是来自德克萨斯州的共和党参议员泰德·克鲁兹，他对奥巴马总统有关移民的政策提出批评。
假如一个候选人说他反对奥巴马总统以非法和违宪的方式发布行政特赦令，很好，但现在的问题是谁挺身而出采取行动表示反对了吗？
来自南卡罗来纳州的保守派活动人士勒内加农参加了对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提名的模拟投票，他清晰地显示了他自己的偏好。
泰德·克鲁兹，我认为这是很显而易见的人，我认为呢，他有原则，还是一个有信念的人。
查党新闻网的斯科蒂·奈尔修斯说，保守派政治活动年会除了让人们可以发表演说争取支持之外，还可以让保守派人士彼此建立联络。
我们需要走到一起，加强团结，大声说，不错，你作为一个保守派在这个世界上不是孤立无援的。从这个角度来说，从鼓舞士气的角度来说，我们需要这样的会议，因为我们受到的攻击太多了。你到这里参加这样的会议，就感觉斗志旺盛起来。
华盛顿邮报的政治事务记者丹·鲍尔茨说，在这次会议上给与会者留下良好印象的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竞争者可以获得一种优势。
在这里发生的事情的影响会扩散开去，很多人在看着，因此我认为有意竞选总统的人都知道他们必须在这里拿出优异的表现。
保守派政治行动年会会议只是初步的考验，接下来竞选总统候选人的共和党人还要参与长期的艰苦的选战。美国之音记者马龙，华盛顿报道。
好，这次时事经纬先进行到这儿，马上我们将进行下一轮的时事经纬节目，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待会见。